病，赶鬼，看异象，做异梦。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，现今我们如何看待？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，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，更能经历神迹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同道同工们平安，我是袁泽善牧师。感谢神，那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，我们进入到神迹奇事这门课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第十课的课程了。上一回呢，我们谈到鬼附跟精神病之间呢，有它的共通的，好像看起来一般呈现的外显啊，有相似的地方。但是我们深入去探讨的时候，就发现了精神病与这个鬼附呢，根本上是不一样的。一个呢，经过药物、经过心理辅导是可以让它恢复的；一个呢，是透过医疗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必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奉主的名将这个巫鬼、将邪灵赶除了，它就自然健康了。所以呢，整体性来讲，这两方面外表有相似的部分，好像胡言乱语，好像啊，这个力气很大，可以破坏很多东西，但是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。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，我们清楚知道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赶鬼的。因此呢，今天第十课的课题呢，是赶鬼之道。很多人啊，以为只有全职传道人、牧师或者灵性比较好的、有属灵能力、有属灵恩赐这样的人才可以赶鬼。其实呢，这种看法或这种观点呢，不完全正确。确实，我们是靠主的名来赶鬼，所以当然需要灵命好，要有能力。但是呢，并不是那个身份或那个职分。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全职的同工，不好好的将自己的灵性调整的话，那可不是说我们嘴巴说说就可以去赶鬼了。凡是重生得救的信徒，他的生命都有主的同在，这都可以赶鬼的。因此我们要知道，这是靠主的权柄来赶鬼，不是一个职分或是一个身份、一个头衔来赶鬼的。好，所以在这袁泽善袁牧师，我不是贬义传道人，但也不是高举我们传道人啊，好像这个变成是法师在赶鬼，那么传道人就好像是基督教会里面的法师了。不是的，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都可以靠主的权柄、靠主的圣名将巫鬼赶除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探讨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赶鬼的原因是什么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的观念弄清楚的话呢，我们即使遭遇到周遭有一些人啊，他们有被鬼附的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当然我们不是打着旗号说我们专门啊这医病赶鬼，倒不需要这个样子。我们基督徒必须先清楚我们自己的定位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探讨基督徒能够赶鬼的原因有哪些呢？总共袁泽善袁牧师我列了六方面，我们一个一个来探讨。第一个呢，基督徒能够赶鬼的原因是信徒能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，主要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和主战胜死亡的能力。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和神的道能够得胜有余，这在启示录12章7到11节就讲得很清楚了。在启示录第12章7到11节谈到说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呢，就是靠着羔羊的血。这羔羊呢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也因此呢，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的大能啊，我们也没什么能力好说的，我们更不是靠自己有什么赶鬼的能力，因为我们也没什么这方面的能力。但是呢，我们靠的就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这个道仍然就是呢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。因此我们透过启示录12章的第11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那么在这句话里面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是靠着主。但是呢， 同样的，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他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，那他之所以控告我们，就是要我们心虚了，要我们呢因为罪没有认清，所以呢我们反过来远离神了。同样的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我们如果罪没有认清呢，我们要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同道同工们，同样做了一件错事，圣灵的提醒跟魔鬼的控告完全不同。圣灵是责备我们，但是他引导我们回到神的面前。魔鬼撒旦可不是这个样子，他是控告我们，让我们呢不想或是不敢回到神的面前。因此在这个原则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知道魔鬼撒旦即使控告我们，但是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，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靠着主的圣名，主耶稣基督羔羊的血所得胜的救恩呢，向魔鬼夸胜，并且赶出一切的污鬼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小点我们看到的。那么第二小点要提醒的就是，信徒的信心大小是会影响赶鬼的果效。不是说我们靠信心呢，因为最后还是说是靠耶稣基督，但是信心的大小是我们依赖的这个过程当中很明显的。因为自己都不相信可以赶出鬼，那鬼更是不会离开了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个信心的嘛。好，所以信心的功能不是来赶鬼的，信心功能是在我们在运用当中所显明的。一个人根本都不太有信心，他觉得说哎呀，这个能不能赶啊，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得胜有余的，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点信心都可以显明出来。但是你根本没有信心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好，在原则上，云牧师我自己的一个服侍当中，很特别的，有时候是这样一个经验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对方呢是被邪灵搅扰到怎么样的程度。可是呢，我们对于神有信心，我们知道神可以胜过一切。所以呢，有一回呢，我在服侍的时候，只是因为他对方睡不着、睡不好，很长一段时间了，那我们说就为他祷告吧。祷告完之后呢，其实呢在祷告过程当中也不是刻意的说要赶除什么污鬼，只是求神来祝福这个人，因为他还没信主，让他能够明白神的大能。结果祷告完以后，这个被祷告的人啊就立刻说有邪灵的这个影响力离开他了。啊，那他还不是被鬼附啊，还没到那么严重，但是呢有邪灵来搅扰他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并不是针对说我有一个信心要赶掉那个鬼，而是说我有一个信心知道神的权柄，耶稣基督的大能。所以这个信心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超乎万有的主，曾经借着死得胜的那掌死权的魔鬼是至高神的儿子，是拥有无穷能力的主，那么我们就有足够能力来赶鬼了。因为认识神越深呢，这赶鬼的这个权柄自然就显明的更特别更明显了。好，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分享的。在第三方面呢，基督徒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。好，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里面讲的很清楚的，这个羔羊呢是指的耶稣基督啊。那主耶稣为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也因着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魔鬼撒旦面前来赶除他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是因为跟主的关系完全恢复，那么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，魔鬼撒旦就没办法控告我们。他既然没有办法控告我们，自然就得按着主的权柄所显示出来的大能，乖乖的远离我们所宣告的这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原则上云牧师我就想到一个例证，我们是奉主的名赶鬼没错，但是我们呢因为是主手中的器皿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啊，这让我想到在使徒行传第19章，使徒行传19章13节到18节这一段经文呢，记载的有几个人呢，他们呢是在那里好像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那听说啊这个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呢可以赶鬼，他们就一样画葫芦啊。事实上这一帮子人呢，他们并没有真正信靠耶稣，只是听说呢保罗用耶稣基督的圣名大有果效， 所以他们就冒用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叫那些鬼离开。结果呢，这一个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呢，向恶鬼做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，恶鬼回答他们说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这个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，还剩了其中两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。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呢，他们这七个人确实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但是他们没有与主有正确有健康良好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主的名确实是可靠的，但是你不是神手中的器皿，你根本也不信靠主，那很抱歉了，就像这七个人一样，不但没办法把恶鬼赶出去，还甚至呢被恶鬼所制服了。这让我们看出一件事情，基督徒是靠羔羊的血，那么羔羊的血先是涂抹我们的罪，不是拿这个好像羔羊的血当作法器的啊，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要清楚。再来第四点呢，我们来探讨，就是我们要进攻或者说我们要攻击魔鬼，那么就必须要有攻击的武器。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就是我们攻击的很好的武器，这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的。那么魔鬼呢，常常会用各样的诡计来蒙骗我们的，我们呢一定得要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制服他，否则啊，他蒙混我们，我们搞不清楚，所以赶了半天呢白费力气。魔鬼撒旦在真理面前是不能站立得稳的，这不是说我们就把圣经使劲的扔向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，这是不对的啊，这也不行的。圣经呢不是一种法器，不是一般民间搞迷信的什么驱魔赶鬼用的这些法器，圣经呢是神的话语带有能力啊，因为有能力的不是这个印刷品啊，圣经是一本书，但是你不能说拿这个印刷物啊当作一个赶鬼的器具，而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话语，那才是有能力的。那么我们要认识，要明白，要遵行，并且要应用圣经里的话，这样子呢才有能力产生出来。信徒要行道才会有能力，所以呢圣经的话语不是念念而已，要去经历。如果没有去行道就没有能力，没有能力呢在对付污鬼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站立不稳了。也因此呢，基督徒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实行神话语圣经里的话，才有能力，才有权柄来赶出污鬼的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两点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继续来探讨基督徒赶鬼的原因。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，在我们研讨这一堂课神迹奇事的这一门课当中呢，医病赶鬼是神迹奇事里面我们最常也或者说最容易碰到的，特别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，他们遭遇到疾病的苦难，甚至被鬼附的这样子一个情景，那么是我们能够为他们服侍的一个机会。那也因为这样的服侍，所以神迹奇事呢就在我们身边，在我们周遭被显明出来。我们这门课程叫做神迹奇事，事实上呢神奇的事情倒不一定碰得到，医病赶鬼啊倒是我们经常有机会碰到的。今天呢我们谈到赶鬼之道，基督徒能够赶鬼的原因啊，前面我们已经谈了有四点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讲第五点。基督徒能够赶鬼，除了前面我们讲胜过他是靠着耶稣基督的 圣名以及羔羊的血，还有呢跟我们的信心有所关联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还有神的话语，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可以呢作为一个进攻的武器之外呢，第五样赶鬼呢，不是靠我们的能力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，我们能够赶鬼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和他能力赶除的。这是在前面我们已经一再重复的，但是在这里还要再讲一遍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高举人。往往有些时候我们确实能够赶除污鬼，甚至呢我们说也可以奉主的名啊为别人来这个疾病来祷告，那对方的病也好了，但这不是我们成就了什么。再说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啊，我们所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圣名以及他的能力。好，最后第六个呢，基督徒必须要明白，神要行神迹啊，是不需要借助任何的方法或是任何的工具的。我们说我们是器皿啊，但我们不是工具啊，我们的器皿就是神手所做的这一个过程，好像一个管子一样，神要把恩典赏赐给人，那我们就是这个流通的管道。我们一定要记得啊，并不是我们在赶鬼，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够赶出污鬼，不过我们是一定要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。当我们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救主，那么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，这就是与主联合了。我们就可以好像保罗所说一样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么基督耶稣既然在我里面活着，那赶鬼的力量呢，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，不是出于任何人的。这一点呢，是我们反复强调的，不管是医病也好，不管是赶鬼也好，这一切的力量都是出于神，来自于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只要我们与耶稣基督紧紧的联合，我们远离罪恶，与神有一个美好的沟通关系，又保持对神的信心，信得过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，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大力，将污鬼将邪灵赶走了。这是根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因。那么我们顺服神做一个器皿的时候，神自然就可以使用我们。如果我们高举人呢，有的时候呢往往还是可以将一些污鬼或是邪灵赶出去，但是因为我们窃取或窃夺了神的荣耀，这个部分呢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受到亏损的。神不会因为我们自己不好就不怜悯呢这个被鬼附的人啊，所以有的时候说他这个人这样这样的，他怎么还是可以医病啊，可以赶鬼啊，我们不要太快的去批评这个人。这个可以医病可以赶鬼的人，他要在神的面前要负他自己的责任的。而我们反而看到他即使有任何的一种亏损或亏欠的话，我们的主仍然怜悯那个病痛的或是被鬼附的。因此透过这个不成熟或是不健康的器皿，主耶稣仍然可以做的。啊，这是常常我们有时候在经历到医病赶鬼的这种事实之后呢，我们有时候是很不能理解的一部分是这个样子。不晓得弟兄姐妹同道同工，你会不会也遭遇到这样一个难题？原则上，云牧师我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当中，包括做信徒的一段时间，后来做全职的传道人，我们仍然也会面对这样一个疑惑，就是说主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属灵的人所能够成就出来的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人，他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却是不那么的成熟。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疑惑说，主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弟兄姐妹同道同工，在这我们要清楚知道，因为呢赶鬼的权柄不是在那个人的身上，而这个虽然不够完全或不够成熟的人，他之所以能够赶除污鬼或是甚至为别人医病，重点在于他知道这可以被神所用。那么他用这个手法，或者说他借用这样一个方式呢，要彰显他自己的虚名，好，甚至我们说严重点讲，他要窃取神的荣耀，那是他个人的事。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就批评甚至呢，就否认了这个神迹奇事、一病赶鬼的事了。 因为真正在座的还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所信靠的那位全能的上帝。好，所以也因此呢，我也碰到有一些人讲说，哎呀，没什么医病赶鬼，那些人都是江湖郎中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也求主赦免我们啊，我们不要一竿子就打翻了一船人。确实有不健康的这种呈现出来，但是我们要深入去了解的时候，就知道主的复活大能，耶稣基督羔羊的血和神的道呢，啊，是带有权柄的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题里面讲到赶鬼之道最基础的这两方面。反反复复的原则上，袁牧师在这里讲的就是简单讲就这两个了。那么别人所说的所做的或者我们所看到的，这都是一旁的经历或者一种经验，甚至包含我们自己，有的时候你都可以有经历的。但是当我们越愿意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当我们越愿意俯伏在主的权柄之下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医病赶鬼的这个权柄，而且呢，要将荣耀归给神。当别人因着我们所行的这些事的时候，他们遵从神，他们来信服我们所传的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受到了在主里面的那一份平安喜乐。我常常讲，我们不是要有那个成就感，我们服侍神不是要显出我有多大的能耐。使徒保罗其实做的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一种见证跟榜样，他不断的效法主，要门徒们啊，要每一个基督徒效法他，不是说他变成了主，他说呢，要效法他，像他效法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保罗大有信心，他在苦难当中有喜乐，有平安与他同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不过就是主在他身上要显明主的荣耀。所以保罗非常清楚自己的所扮演的角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同道同工们，我们在世上服侍的时候，我们更清楚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了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休息一段时间，我们要探讨有关于赶鬼之道的第二项是注意的事项，有哪些事项要注意呢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再进入下面的课题。弟兄姐妹，同道同工们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课题题目是赶鬼之道。事实上呢，简单的讲，基督徒能够赶除污鬼，甚至使人病得到医治，主要的理由或者主要的原因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神的话语。那么最后呢，在今天课题最后我们要谈的是有一些注意事项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赶除污鬼呢，是靠着神的大能，是靠着神的话语。而当我们将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赶除之后呢，我们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注意的。首先呢，一个曾经被鬼附身的人呢，当他身上的污鬼被赶除之后呢，他内心当中，他心灵是一片空白的。但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如果不是让救恩，让圣灵住在他里面，这污鬼还是会再回来找到他的。这是圣经当中有说明的，路加福音11章24节到26节，耶稣就很清楚的讲过啊，这一个人他心中的污鬼被赶除以后，如果他不使圣灵住在他心中，这个鬼啊走来走去之后啊，又发现了这个人还是一片空白的，那立刻又找了更多的鬼来到他生命当中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耶稣提醒啊，门徒也是提醒我们的，当一个人他的污鬼被赶除以后呢，还需要圣灵内住，不然的话呢，更加的有机会被鬼所附了。鬼被赶走了，被鬼附的人呢也痊愈了，这不表示说赶鬼的工作在这边就大功告成了。事实上在赶了鬼之后呢，我们仍然有不少的事情要做的， 这叫做善后的工作。好，那在下一堂课呢，我们也会更多的来提到有关于善后的实际行动。但是在今天这堂课里面，我们稍微先讲一下，因为呢，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主的宝血、神的道啊、圣经的话语的能力，把污鬼赶除了。但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让对方呢只是一片空白的心灵，否则啊，这个另外有更恶的鬼来的话，那更难对付了。所以我们要立刻做一些事情。当事人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替他把鬼赶走之后，要他全心全意的来信靠耶稣基督，这很重要的。因为呢，当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，就不是在靠着我们啊外加的，或者我们来这个为他来赶鬼，而是因为他内心里面已经有圣灵的居住，这个邪恶的势力呢就不能进到他里面，所以等于说把他交在主的保守当中。因此当他的这个鬼附的问题处理完之后，立刻要他信靠耶稣基督。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等于是替他买了一个终身的保障了，否则呢，我们只是外加的力量给他帮助。好，所以这很重要，要他接受耶稣基督。如果他也真心决志接受了耶稣基督呢，就带他到教会里，帮助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基督徒的教会生活，还要把圣经中的一些经文送给他，让他好好的来思想和阅读。因为我们知道啊，神的话语可以加强他的信心，万一这个污鬼再来搅扰他的时候，他也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。就像耶稣基督被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都用圣经记着说来回应，来抵挡撒旦的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当事人如果还没信耶稣的话，我们要带领他信主。那么有的当事人他原来就已经信主了，或者说他是信主以后被这个邪灵搅扰，被邪灵所附，那我们叫他认罪悔改，让他再一次的回转归向神，让他跟神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，不是只是做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基督徒，他不是只是聚聚会而已，他应该要一个好的属灵生命。因此在带领他的时候，要再做一次这个认清的祷告，宣告他是属神的，并且也要求他好好的过一个健康属灵的基督徒生活。因为若不是圣灵的保守，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，他仍然是这个陷入在魔鬼撒旦攻击的这个危险的光景里面。所以这个对于已经信主的人讲，要再坚固他。那么最后呢，原则上袁牧师提供几处经文来作为一个提醒，或是你可以这个记录下来，用来对付魔鬼撒旦。第一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章18-20节，路加福音十章18-20节。第二处是雅各书4章7-8节，雅各书4章7-8节。第三处是约翰一书3章8节，约翰一书3章8节，以及4章4节，这都在约翰一书里面的。还有呢，约翰一书的5章4-5节、18-19节。那我再说一遍，约翰一书的3章8节、4章4节、5章4-5节、5章18-19节。还有呢，是腓立比书2章5-11节。腓立比书2章5-11节。以弗所书6章10-18节。以弗所书6章10-18节。还有就是犹大书的6节24节，以及最后诗篇34篇的7节。好，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，那也帮助那些被鬼附的人在抵挡魔鬼的时候有正确的认识。我们今天课题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。我是袁哲善牧师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心情心情为